Hello， 大家好，我是信姐，欢迎收听灵魂治愈所。我觉得距离上次更新好像也没有太久的感觉，但是其实已经过了三个礼拜了。然后我在这三个礼拜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跟我的成长。首先呢，我每一年都会许下一个愿望跟一个想做的事情。那去年我是想要做职业规划的，就是谘商师这个部分。但因为去年发生太多事情，像我爸病危啊，然后我错过上课的一个阶段的时间，所以我就先暂且搁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它一直都活在我生活里，像是会有朋友来问我有关于他的个性适合怎么样的工作啊，又或者是他自己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或者是一些想法该如何调整的，其实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一直存活着。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就暂且搁下而已，但没有放弃他。那今年想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我跟我姐已经规划蛮久的一段时间了，我们想要一起做一个文法的事业。像大家都知道我姐的手艺非常好嘛，因为她的手真的是超巧的，可以做花艺，可以做新蜜，可以做头发。所以当时我看到文法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就觉得超适合我姐的。因为我姐以前是美发师，做了20年了，她对于头皮的一些检测啊，或者是一些健康的知识都非常的丰富。像我姐就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所以都要接送小孩上下课，而且以她做头发的产业，基本上都要很晚下班，也没办法陪伴小孩或接送小孩。所以以我姐的例子来看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的，她没办法去上班，所以她就只能在家做一些有生产力的可以有薪水的工作，可是那个工作又不是特别的稳定，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烦恼。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就是想要把这个文法的技能传递下去，让那些二度就业的妈妈或想创业的年轻人可以有一个技能可以去创业，而且她是可以很自由性。当然我们教导他这些技术之外，还会培养他去考证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完整的一个技能。而且在现在市场上，除了物美之外，物美其实都已经是红海市场了，应该已经都饱和了。那文法这个部分其实他的技能有点像是物美的性质，所以其实他闻起来的话会很像真的头发，但是他又不是有侵入性的，而且他每一个部分都会避开毛囊，所以你的毛囊是完全不会受损。好，讲这么多呢，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期想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做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些缺乏的男生啊，或者是因为生产之后落发有困扰的女生，或压力太大有原型秃等等的，都可以私讯来询问我，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之后呢，我们再给你相对的意见。好，那我们就结束这一趴，我要进入正题了。好，讲了那么多，我现在才要进入正题。其实这几个礼拜啊，我一直处于一个很焦虑很焦躁的状态。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的躁郁症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当它发作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蹲坐在门口一整夜，而且不会上床睡觉，然后我会不断的抽搐跟哭泣，就会觉得全世界好像哇要末日了，然后好像很孤单很孤独的感觉。那提到最近的焦虑，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就是它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会发作一次，可是我有感觉到我自己的周期有慢慢在减轻。那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当下会很想要别人来理解我们的痛苦，可是相对的，我们去想这句话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苦痛吗？其实是不能的，因为自己的痛苦其实是很难分出来的，就算你讲出来，别人也不能完全的理解或者是跟你一起共情。所以当我们在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很像是全世界就只剩下我们一个人而已。而且最痛苦的都还不是一个人，是无能为力。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可能就是捶墙壁啊，或者是捶自己啊，又或者是放声大哭啊，然后歇斯底里啊。那现在的我呢，就比较是接受这样子的状态，我可能可以去走走路，也许还是非常的痛苦。你知道这个状态啊，不管你灌多少的鸡汤，或者是有得到多少的安慰，都没办法缓解，因为那个痛苦真的必须要用一天一天慢慢去熬出来才有可能。但因为我们内心会感觉到痛苦，是因为我们想要立刻的去缓解这个痛苦，而且 且一刻都不能等待，所以那个等待的心情就会跟你自己的痛苦起冲突，很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等待考试完的那个成绩一样的心情，就是非常的焦躁，非常的煎熬，可是当下你又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那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不是我们自己主观可以决定的事情。而像女生生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她虽然可以打无痛，但是她还是必须要经历一段那种阵痛期，而这个阵痛期是没办法靠你自己就缓解的，因为她必须要经过。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与其跟她对抗，我倒不如好好的跟他和平共处，跟他相处，去理解这个痛苦的阶段。那当然这个过程我看见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它很像是一个波幅很大的，然后很像是一个上天宇宙在考验你的耐心，你能不能在这个起伏当中去抓到某一些平衡，然后与之共存之外，还有符合这个大自然的流动。讲到流动这件事情，我会想到我去年在垦丁差点溺水，那时候我是去冲浪，可是因为我是新手嘛，可是你又会不自觉的越游越远，当你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离岸上已经非常之遥远，然后它的浪呢就一直往外卷，就是把你卷进去海里面。我还算是会游泳，但是那个浪实在是太大了，力量太强了，当你游了3公尺好像只游了1公尺一样，因为它会把你往回冲嘛。我当下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说我会不会就在这边死掉了，但后来我静下心，我就开始想说我要顺着它流动，所以呢我不要挣扎它，但是我努力的往前游，我也不要太慌张，我看哪里是波动是往哪里走我就往那边走，所以我就尽力的不要跟它对抗，然后游到旁边有人的时候我就叫旁边的人帮我一把。当下事实的情况感觉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的慌张跟紧张已经慢慢的下降。那自然下降之后，你能看到的东西，看到的环境观察到的事物就会非常的明确，所以我就很明确的观察周遭有没有人，然后请他来帮我，算是一个惊魂记啦。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会想到，是我在焦躁的时候也像是溺水一样，我为何不好好的缓下来，然后去静静的看待自己跟看待外在的事物。当你跟他共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的糟糕，它就是一个周期性而已。当然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同，但是最后我们回归到自己的情绪里，你会发现其实解决的都不是事情，而是情绪。当你去解决这些情绪的时候，这些事情看似没有改变，但其实它改变超多的，因为你的视角跟你的心情情绪都不同了。当每一次周期性的焦虑结束之后，我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想要改变的事情太多，又或者是我想要掌握的事情太广了呢？我有没有把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而不去奢求那一些我不能做或无法控制的事情？我每一次其实都会想这件事情，所以当我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找到我人生中的某一些出口，那个出口就是焦躁焦虑的出口，因为我可能想要掌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当我没有掌控力的时候，我就会显得焦躁或没有安全感。当然我就会把它定义成，我个人觉得那也就是我的运我的命还不到那个阶段啊，缘分还没到而已，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那等待什么呢？累积能量啊，做可以做的事情，去饱满自己的身心。那等待时机到了之后，我们要迎接它，就可以用很饱满的心灵，又或者是很健康的身体去迎接这件事情的到来。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比我更严重，因为我自己感觉上我自己已经没有那么物质了，因为可是我们很多焦躁都来自于外界的物质所影响，不管是你想要买房子，想要买车子，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那都是一种物质的欲望。那这些物质的欲望通常都是焦躁焦虑的来源。当然物质欲望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你生而为人你就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嘛，但我们可以生活就好了，那一些奢侈品啊，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可以要，但不要要的太多，又或者是展现出很贪婪的状态，那个都会让自己很不舒服。所以我这个频道也一直在强调有关于自我成长的重要性，除了你必须要去把你的身上的因因果果都解决，这也都是我一直以来的初衷，因为有一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靠自己人为的部分去解决的，它肯定是有一些无形界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仰赖，但是那 是一种互助的模式，但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你才有可能打开你的心房，然后去自我成长。因为这些因果其实都会束缚住你的想法，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一集呢，我想要对那一些正在焦虑焦躁的朋友们说，有时候我们控制不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试着去控制了，我们可以静下来去享受等待这件事情，然后去慢慢的累积自己的能量。那如果还是感受到非常痛苦，那没关系，我们就不要去压迫他，去压制他，我们就让他痛苦，我们就让他放声大哭，我们就让他顺其自然的做他想做的事情，当然不要伤害自己，这是一个最后的屏障。如果真的还是不行的话呢，你就可以私讯我，我可以跟你聊天，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蛮闲的，我可以回复你很多的讯息，那希望你可以好一点。好的，那这一集呢就说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收听灵魂治愈所，我们下次见，拜拜。